是代表一个固体，代表固体，火是代表的温度，水是代表的湿度，风是代表动作，换句话说，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所以这个四大是说基本的物质，它有这四种现象，也可以说它有这四种要素。我们今天科学相当的进步，发现到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都是由于电子原子所构成的，我们讲的这个元素元素可以说呢，就是原子与电子排列的数目不相同而造成的。除了排列这个之外，那么只有原子与电子，只有这个东西。好，那么我们就以这个来做比喻它再分析的再小，那我们不理会它总而言之，它出不了佛法所讲的这个原则那就是说它一定有个物体在你像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之下看到了，它的确是有个东西在，有个东西在呢就叫地大那么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带电体就是它有温度它这个温度呢在佛法里叫做火大它一定有湿度湿度我们就称它做水大，它一定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动呢就叫做风大，诸位想想看，不动就不叫风大，风是讲动。四大是这么一段事情就是说一切这个物象都是由于具有四大的这种基本元素集合集聚而现的这个色相，这个色相是众缘和合而现的假象，想想暂时现的相。你真正理解到这个道理了，今天科学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出叫物质不灭物质不灭。那么换句话，我们人身体是物质，不灭就是没有生死为什么说没有生死呢？因为你这个相根本就是假相，是这些物质聚合起来现这个相，这些物质散掉了，散掉这个相就没有了聚是这些物质，散还是这些物质，物质不灭嘛，你像是假象嘛，哪有生死从这个地方可以领悟没有生死生老病死乃至于沉住坏空，无非是四大聚散因缘不同所现的幻象而已，绝非事实这是佛讲四大的本意。 我们错认了，把这个四大集聚的假象啊，认为是我。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坚固的执着，这是绝大的错误，根本的错误。由于这一错误，所以才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要受无穷的果报。第二呢，叫忍。人这个概念从哪里生的呢？从我对立而生的。我的对方呢叫人，那么可见人也不是真的啊，是与我对立的。我就哦，那是别人，那是人。众生下呢，人不止一个，有许许多多，我们叫那个众生啊，可见呢，众生相啊是从人相而来的。众多之人，我们叫做众生相。受者相呢，是由于我执继续不断而现的这个幻象，就是说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些都不是事实啊。四相的性质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有四相呢，就有分别心啊，这是希望大家要注意到，有四相就是有分别心，是凡夫不是菩萨。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如果你是一个像是个菩萨，菩萨还有四相，那佛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们，即非菩萨了。这个标准呢，相当的高了啊！我们想想，几个人没有四相呢？啊，能够离开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几个人能够离开呢？啊，我们初学的人四相都具足啊，四相统统具足。四相具足，可不可以叫菩萨呢？也可以叫啊，那是小菩萨啊，初学的菩萨，不是真正菩萨。四相都离开的菩萨是什么样的菩萨呢？给诸位说，圆教初住菩萨。是大乘的菩萨，这个标准不可以不知道。我们初发心，或者你受了菩萨戒了啊，人家见到你面也称你做菩萨，自己要晓得，没有离开四相呢，是明智菩萨了。所谓明智菩萨，那是有名无实，不是真正的菩萨。真正的菩萨没有四相啊，把这个四相啊已经除掉了啊，这才是真正的菩萨。除四相是要即相离相， 才能够出得了。前面跟主说的，立思练心，有思想是迷呀、啊，处思想是悟啊。在这个地方，诸位特别要注意到这些名词。佛是叫我们立思相，立我相，不可以执着我相。有没有我呢？有。不可以执着一个人相，有没有人呢？有人。换句话说，我人众生寿者都有，有这个事吗？不执着这个相，就是对的。所以叫吉相理相啊。这个里面不能够错会，不更不能够误会。那个误会的时候，那就麻烦了。哦，佛说我相，不能执着，那怎么办呢？只好把自己放一把汽油烧成灰吧，我相就没有了。那对不对呢？错了。你要把身体烧成灰呀、啊，还有个灰相存在呀、啊。你能够消灭得了？消灭不了。啊，前面讲。物质不灭嘛，你怎么能消灭得了呢？叫你不要执着啊！不要在这个里面起分别、起执着、起妄念。佛是教我们这些。我们再看底下。那我们讲到。这个学佛入门啊，说到学佛的入门，那么这是举一段公案给诸位做参考。佛法的殊胜，我们虽然接触的不多，大概也能看出到一些。既然发现到佛法这样的殊胜这么好，哪一个不想入门呢？又怎么能叫我们很快的就入门呢？我当年学佛亲近张家大师就提出这个问题，大师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大乘佛法入门的妙诀真正是六字句。那么我再请教，从哪里下手呢？从什么地方去做呢？张家大师告诉我，不是。这是在民国42年。我第一次亲近张家大师，大师对我开始的，以后深入经藏之后，晓得这个三句话了，与十方诸佛如来所说，真是所谓一鼻孔出气，没有两样。那么在修学 这个地方我们就能看出来了，就是相辅相成嘛。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记住啊，你怎么去修，你如何去修。第一个要真正能做到舍己为人，相逢我相啊。如果这个我执很深，怎么能舍自己，怎么肯为别人啊？肯为别人的人，我们俗话讲他能牺牲自己啊。这个牺牲还有牺牲的相啊，连那个牺牲的相都没有啊。舍己为人，我前面讲了，度他就是自度啊。舍己为人，度他了，实际上什么呢？度自己，相逢我相，岂不是自度吗？啊，那么我们要不要舍己为人呢？如果不肯舍己为人，我相不能够相符，不能够相符，那么换句话说，永远是凡夫，永远在大乘佛法的门外，不能够入门呐！啊，永远只当一个名字菩萨，不是真正的菩萨，因为你有思想。所以一定要能够舍己为人啊，晓得这个目的是破我相的。令入五欲涅槃，这是降伏人相的啊。为人到什么时候才为得圆满呢？必须要叫他入无余涅槃，这个有余无余前面讲过，没有到入无余涅槃，你是为别人，虽然是为人呢，为的不彻底呀。啊，到无余涅槃呢，这才彻底呀，这才圆满。换一句话说，没有帮助那一个人到无余涅槃，你纵然是为人做得不够彻底，相辅人相。第三，灭度无边众生啊，经里面讲的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一句是降伏受者相，实无众生则度者，降伏众生相。可见的佛这一句话里面所含的经义呀，就是破除四相。四相不破，谈不上功夫，也谈不上啊开悟啊，不要说是正果了，戒行正都没有啊。诸位要想的这个严重啊，你有四相存在呀、啊，信戒行正呢，戒行正都没有。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的功夫再好，也不过是止于性位，啊，就是实性位的菩萨，啊，粗住都没有。为什么呢？粗住，思想就破了。啊，粗住以上的菩萨没有思想，这是必须得晓得。下面呢，提供诸位这个修学的要领，用功最要的是修观，这个观就是观照般若。修观是收摄一根，得三业清净。怎么个修法？经里面《般若经》常说：“一文字，其观照真实相。”凡是读《般若经典》的人，哪一个人不晓得这三句话呢？啊，都晓得这三句话。这三句话呢，听得耳熟了，啊，实际上已经变成口头禅了。而我们在功夫上啊，依然用不上力。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不明了啊，它的方法，所以必须要知道它的道理。观照的道理、方法、境界，这个太重要了。不晓得他的道理，你要去修啊，盲修瞎练啊。所以说，这理论的依据啊，你要明白，你才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啊，懂得正确的修学方法，在行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不会错误，又晓得这个修行的境界，能够更坚定你自己的信心啊，就好比走路一样，我确实啊知道那个地方，知道这个方向没错误，那么我又晓得用什么方法去，那采取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最安全最迅速，又知道沿途这个境界啊，到哪个地方自己清清楚楚，前面还有多少路程，信心充足啊，所以理论方法境界缺少一样，你在修学过程当中都有障碍。那么我们现在讲观了，当然这个里面顶重要的就是观照般若，文字与实相，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观照般若啊。观是思维，八正道里面讲的正思维，这都是两个意思，一个思维，一个正思维，由思维达到正思维，这都是观。我们先讲最浅的这个观呢，有两种啊，有两种啊，这个观照哈，观照啊，照就是观，观就是照啊，这个照有两种。第一种呢叫照珠，这个境界里面呢给诸位说没有离开
新意识
啊。我们修行人要记住啊，前面就在跟你讲，要立新意识才叫照啊。哪一个人一开头就能够把新意识离开啊？不那么简单。立了新意识，那是正思维啊，那是甚深般若。初学的人就是用思维，用第六意识，就是照住什么，照住了就想，我们叫观想，像十六观经里面讲的观想，观想完全用第六意识啊，有四至九心机一处，这就是照住。比如说我们以念佛人来讲，念佛人用功夫，他这个心呢，凡夫的心妄念太多，一天到晚就是妄念在那里生灭，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就是念头的生灭。这个妄念起来了怎么办呢？他就用念佛这个功夫啊，不管念头的善恶，不管念头的是非，念头一起来，南无阿弥陀佛，把它归到阿弥陀佛里去，归到这个佛号，归到这一念去，搁这一念去。没有念头的时候也要南无阿弥陀佛，那有念应当归到南无阿弥陀佛，对呀，那没有念为什么要归呢？诸位要晓得，你没有念的时候啊，就堕在无明里头，你有念是邪见，无念是无明，都错了。有念是错了，无念也错了，落在两边去了。所以叫你呀、提起这一句佛号，换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心呢就住在这一句佛号里面，这叫照住啊。二六十中啊，心里头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念头啊，没有有念也没有无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叫照住。由此可知，照住是什么呢？照住就是一心不乱啊，照住就是禅定啊。你这个修观呢、你看修观头一个是修定，因为你心不得定，用观这个方法帮助你得定，帮助你得意啊，一心得到之后了，能够长期的保持到相当的程度，忽然之间开了悟了，开悟是有定中开悟的，这个时候啊就把这个境界提升了，由照住提升到照见啊啊，提升到照见啊，照见由照住九，通通在九，九是时间啊。前面是有四至九心机一处啊，这个我们讲四一心不乱啊，拿念佛的话来说，四一心不乱， 这个召见呢，这是礼仪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的时候，经过很长久的时间能够保持不失掉，豁然开悟了啊啊！这个地方我再给你写得很清楚啊，就照住啊得一心啊，得四意心，照见呢生智慧了，智慧开了，智慧开的时候才照见五蕴皆空啊啊，这是真正的度一切苦啊！啊，那么由此我们也就明了了，许多人念佛不得一心，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没有照住的功夫啊，每一天呢不是躲在妄想里头，就是落在无明里面，他怎么能得心呢？他不晓得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去做照住的功夫，换一句话说，去修一心不乱啊，这是他的过错之所在呀！啊，得四意心了，继续努力的去修，才能达到理一心不乱。照见呢是理一心不乱，必须到照见，才能够把四相破除。换一句话说，在功夫不成熟，这个四相是存在的啊，四相是存在的，四相存在你的功夫是有限的啊，功夫是有限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到一心不乱而已啊，就是我们讲的四一心不乱，是在这个境界。那么这样的境界在通途法门，就是我们讲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超越生死轮回，没有办法摆脱业力，这个事情依旧是麻烦的。死了以后再投胎再转世，这一转世前生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好，再遇到殊胜的法缘，好，再去修，当中脱节脱了一大段的时间了。如果你前世修的福还不错，好，这一世得到一个生到富贵人家就享福去了，那么换句话说，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一脱会脱好几世这就是经里都常讲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道理啊，也证明了菩萨道上进得少退得多啊。你看你勇猛精进哦，修到四意心不乱，修了个二三十年进啊，啊，死了之后再去投胎再去轮回，来生又不一定能够遇到机会。那么换句话说，功夫失掉了，没有继续再干的这个时间可不止二三十年。 这不就是很明显地看出来进得少退得多。如果要是进得多退得少，那早就成佛了。好像我们走路一样，我们从台北向高雄走，我们往前进走了3公里，我们往后退退了10公里，再往前进又进3公里，又退10公里。你们想想看，到最后连我们这个起点都保不住，变成倒退了。诸位要晓得，每一个有缘分读诵金刚经的人，就像佛在金刚经所受记的情形一样，大家过去生中都是经历过无量无数诸佛如来，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这个样子？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那就是进得少退得多，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进少退多呢？由于我们对理论不透彻，方法没搞得正确，境界更是一塌糊涂，所以生生世世盲修瞎练。把邪途当作正法，我们的过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才落在今天这种地步。就是我们不知道啊修观，不晓得观照功夫重要，也不晓得如何去观照。那么下面呢，这讲观，那么说到这个观，我们也是先呢，从观想上讲啊，从观想上讲，因缘聚合，当体即空。要晓得这个基本的原理。从自己身上观察很难，为什么呢？就是我执啊太坚固了。我们从众生境界上去看，看到这个相呢，都是因缘和合的相。既然是因缘和合之相，他没有自信，体就是自信，当体皆空，就是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体，他的体是空寂的。然后再从外境里头回过头来看自己，自己的身心又何尝不是因缘聚合呢？那么换一句话说，外面一切境界相当体皆空，那么我自己这个身心又何尝不是当体即空呢？这样容易感悟啊，悟入实相啊，正所谓是这个一文字起观照真实相啊，入实相啊。 观呢，众生与自己同体。啊，像我们前面呢，这个梦境里举的梦境里头去体会的。啊，生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众生与我同体。万法本来就是一如的，是一不少，唯一叫做如。如果诸位能够观入这个境界，你的平等心现前了，清净心也现前了，慈悲心自然就生了。这个在修学方面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常做如是观，观入这个境界，就是如一真法界。啊，就是如常寂光净土了。有观六祖能大师悟如的境界，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跟我们讲的这个五句话，我们来观这个五句话。啊，他老人家讲，这是他开悟的时候，啊，说出这个五句话，说何其自信呢？本自清净。何其这两个字，要是以现在的这个语气来说呢，还没有想到啊，真没有想到，我的自信怎么是本来是清净的，就这个意思。这个话里头充满了欢喜。这个意思很像什么呢？像那个菩萨初地菩萨欢喜地，他刚刚登地呀，好欢喜啊，何其自信，本来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是他真正见到了，不是听说的呀。不是说哎呀我一下觉悟了，悟到这个境界，不是的，亲自见到的，眼前就是这个样。啊，我们的自信，自信清净心，本自清净，没染污啊。自信清净心，本不生灭，可见的生灭是虚妄的。啊，自信清净心呢，本自具足，没有一点点缺少。圆圆满满，无欠无缺，样样具足啊。正因为本自具足，所以佛才经常常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为什么有求必应？因为你本自具足。如果不是本自具足的话，这个有求必应谁敢讲啊？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么换句话就是，无有来去啊。更妙的是，能生万法。我们仔细去观想六祖大师开悟的这个境界。这几句话就是说出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如是如是啊。 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的自信清净心